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我们的这个悠悠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对耶，今天来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好快哟！哇，今天呢要来聊到的也就是医疗暴力罪，哇，它主要的要件跟案例哦哦。那当然呢，我们今天回到第二小时上半段的同时啊，带由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这个许公仁检察官呢，会跟大家聊到这一方面之外，大家了解这个医疗法第24条的修正吗？好，包含了这个106条的修正。那当然这里面呢，包含了行为人、行为主体、行为个体，还有就是行为态样跟结果。那么我们常在听到了，譬如说啦，我们可能碰到了一个病患啊，然后当他有危机的时候，他可能要转院了，然后呢，可能就譬如说他有什么样的问题，都要送到哪里，然后没有人敢收啦，等等。好，或者是说，诶，这个，诶，我要那个，我要这个申请保险啦，你必须要来配合我啦，做一些事情。可是站在医院立场，在医生立场，诶，到底要怎么去配合等等哦，或者是说你看看很多的医疗纠纷哦，会在这个医疗院所，不管是大诊所、小诊所外面哦，就是没有谈好，然后呢，导致双方呢，这个所谓的决裂之外，撒明纸啦、撒鸡蛋啦等等哈、哦，然后或者是说啦，对医务人员啊动粗啦、辱骂啦哈、哦，那当然呢，很多的医疗暴力哦，到底有没有法律责任？那这些法律责任怎么样来去鉴定，然后还有就是说医疗暴力它到底是不是公诉罪，好，还有就是怎么样的状况之下算是医疗暴力，那还有就是法界如何传达给基层的医疗暴力事件处理原则，这一个是重要的，还有一些的医疗暴力是不是可以一颗罚金啊，哈，这么简单吗？好，那当然呢，其实在法律层面上哦，这个医疗法呢对于防堵医疗暴力也有相关的规定啊。那之前在第24条、第106条、在103年、106年呢都有修正哦。那当然这里面有保障就医安全、非告诉乃论，还有就是公然侮辱、妨碍这个医疗业务的执行，那就会区分是对人还是对事。好，那当然呢，这个就是要看待会呢有检察官来跟大家说明之外，还有就是碰到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处理才会达到最理想的效果。好，那结果跟效果都是一样的。那常常福利部会讲到啊，这是医纠法，所谓医纠法的意思就是医疗纠纷处理及医疗事故补偿法。那这一个医纠法呢，是不是有几个重要的一个目的哦，可以来跟大家分享。还有就是医纠法呢，是不是减缓这个医疗纠纷呐？好，待会来请示一下，邀请这个检察官来跟大家说明之外，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应该要针对医疗意外或医疗事故，营造一个不责难的检讨环境跟制度。除非这个医疗人员是故意的，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到底这个医疗人员的刑责齁怎么去奠定，还有就是补偿跟赔偿。好，所以我们常常讲到医界呢，第一个放心对于每一件医疗事故去做深入的分析探讨，到底原因出在哪里，它的根本在哪里，有提出一些有效的预防方法，确保就是我们这些病人的安全。也只有这样的一个文化跟环境哦改变之下，第一个呢，医病之间，就是医院的医生跟病人之间，我们叫医病之间，才有办法维持叫做坦诚跟互信。 好，如果说我们国内的这个医纠法哦，能够像我们刚才讲的有一些原则跟共识的一个鉴定跟一个共识之下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慢慢慢慢的可以互相的去信任，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些所谓的互告啦、互伤害啦等等，这个医疗诉讼，医生也怕，好，然后呢，病人也怕，好，护士也怕，哦，等于是说你做任何一个都怕，那这个也会减少所谓防卫性的医疗，好，这个不管是在临床工作上，最终我觉得还是要让医生跟病人安心啦，好，因为你去看医生，你就是因为不舒服嘛。你就是因为有求嘛，那医生的医德嘛，那你就要互信嘛，那这怎么样来去减少这个医疗纠纷，也是我们待会会来跟大家说明的。好，带回来的时候来看看今天的生活法庭。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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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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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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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一定解决，
一定解决。
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再次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好，当然昨天下节目之后呢，就到了司法院。相信昨天这一场哦，大家一直在看到了这个死刑违反宪法的一个平等权。好，那等等哦，那当然呢，昨天的这个宪法法庭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有王信福等37名的死囚认为死刑违反了这个宪法的平等权、生存权比例原则，申请了法规范宪法审查。那么当然在昨天的宪法法庭呢，召开言辞辩论庭，邀集了死囚这个诉讼代理人，还有包含了法务部还有专家学者的一个陈述意见，那也讨论死刑是否违宪。那对于呢不少民众呢支持废死哦，那也有很多的民众是不支持废死哦。那大法官呢詹森林就质疑说，一定要跟民意妥协吗？好，然后再来一个法务部部长呢，在今天早上立法院受访的时候也有讲到，就是法务部还是坚决主张死刑规定是合宪的哦。至于呢是否废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应该是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决定，那也尊重大法官的意见。那么当然在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进行如何来透过行政简化跟诉讼减量与科技运用来降低基层司法体系的负担成效跟精进整个期程专题报告。那么由蔡清扬部长列席说明的时候，那么也说明了这个昨天这一场不管认为这个死刑规定是合宪，大法官会议前做的释宪也都认为都是合宪的，现在的情况并没有很大的改变，至于是否废死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之外，那么当然是由未来这个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决定。而针对呢昨天大法官詹森林所说的，那么当然在大法官不能做宪法教育或者是裁判，一定要跟民众的意见妥协吗？那么部长也特别讲，这个大法官的意见呢予以真尊重哦。另外呢不管是市议员呢或者是立法委员呢都有讲到了，就是说在侦办这个部分呢这个搜证的部分呢还有就是有一些恐吓的部分啊，昨天部长也讲到了，还有今天呢在整个立法院内也有提到，任何人都会受到恐吓，如果说受到恐吓就应该要立即报案由这个搜证必要的时候呢也会报警检察官来指挥侦办有违法行为是绝不容许的。好，那当然呢每个个案的问题受理的检警机关都会依法侦查。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到高等检察署的部分，那么在高等检察署继这个清查大量的门号申办网购平台虚设账号之后呢，为了防堵这个外籍人士的门号，又称为我们知道就是外劳卡。好，这个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使用这个仲介啦不管是在这个渔工就是工地的部分，或者是家用的家佣的部分。那当然呢，境外的漫游门号又称为黑莓卡。 如果说家里有这个外佣的话或外劳的话一定都知道。那用于这个电信诈欺呢，在23号我们也邀集了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数位发展部、内政部移民署、内政部警政署等单位来讨论所谓的精进防治外劳卡、黑莓卡的一个诈骗相关行为。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不管是外劳卡、黑莓卡哦，用于电信诈欺，那么依据哦这个通传会哦这个提供的诈欺门号的清单请求，譬如说虾皮啦、露天啦这些网购电商清查，还有以及涉诈的门号申请的电商的这个账号状况哦，截至这个月总共清出了95032个账号，都是虚设账号，全数停权，那么以免我们的民众呢受到这个虚拟账号的诈骗。那防堵这些外籍人士离境之后遗留的门号哦，变成是诈骗使用。所以这次的会议延续113年1月30号的一个结论，确认电信事业用户号码管理办法经由公告实施后，并取得个资保护委员会筹备处函示确认之后，作为电信事业界接的一个移民署资料库来查询，譬如说外籍人士的一个动态依据，请这个电信业者对于外籍人士发送关怀简讯，引导用户到门市重新执行 KYC 的一个查核，未重新的话呢，就即刻停止服务哦。不管是哪一家门就所谓的电信业者，那在管制这个黑莓卡的副本呢，涉及。及如何来兼顾有效的打击诈欺跟国际电信的平等互惠问题，相关的业者呢在112年的8月的时候至今已经关闭无实名制的国外单还有漫游门号有 25.5 万门号。那么当然第一个呢是可以提高有效的防治这个诈骗犯罪，那当然会中的决议呢请通传会在兼顾各方面的问题之下，持续与电信业者协商，共同制定一个防治境外漫游门号的一个涉诈相关措施。还有另外呢，检警的侦办案件中若发现有持有黑莓卡的犯罪事实，可以请电信业者协助停断话或者是进行相关的措施，通传会也可以在不违反侦查不公开原则之下，请检警机关提供资料来共同研拟防治方法哦。那另外一个落实行政院新时代打击电信网络诈欺策略行动纲领 1.5 版的要求之下，高检署呢也会持续会诊整个各类新型的一个电信诈欺手法，还有检察官在侦办具体的个案时所发生的一些各面向的问题跟意见，邀集呢我们的相关的行政主管机关来研商哦这个防治措施，来减少这个电信网络的一个诈欺犯罪，确保我们的财产安全。好，这个也是让大家了解。另外呢，在法务部蔡清祥这样的一个说明之前的这个打击民生犯罪的联系平台高检署也成立了这一个针对了国内的爆发市售的食品添加，不管是酪加粉添加的这个含有苏丹红的事件，那么当然这一次成立了这个平台呢也在取得共识包含了受理通报或案件移送地检署应要统合警调来协调卫生机关全力的来查缉非法输入、制造、贩卖，包含了违反食品安全的卫生管理法，还有其他的犯行，也积极的查扣这些毒害原料，来追溯金源，来查扣犯罪所得，以及移送财阀，才有办法有效的打击不法的安定大家这个一颗悬吊在那里，到底可吃不可吃，可吃不可吃。所以经由研商呢，第一个就是卫福部的一个食药管理署在各稽查单位在查核检查过程中，如果有发现的话，涉及刑事这个责任，那么也依照这个管理办法规定把这些资料通报给高检署的联络窗口。那再来就是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安全，如果真违法没有收回或下架的话，也是有涉嫌的行为。再来一个就是受理通报或案件移送地检署统合警调就警察跟调查这一块协调卫生机关来全力来做查缉。那么当然呢还有迅速的联系查缉检验下架等等。好， 各地检署的侦办哦，室内的这个案件呢，如果涉案的话，就有下架的必要，也做了一个通报中央跟地方联系窗口的一个这个窗口。那当然呢，将来也是统合整个行政机关跟司法机关的一个跨部会联系，督导各地检署的一个积极查缉，来维护我们大家健康跟食品的安全哦。好，马上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起了灯，哦哦，也许是累了，怎么看不清出路呢？只能摸黑前进。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许工人检察官时间。我们讲到了，这要来聊到的也就是医疗暴力罪的要件跟案例哦。那当然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之外，那不管是在医疗法哦，还有增加了一些譬如说主体、客体哦，这个医事人员，还有一些行为的结果跟态样哦，我们也赶快来让工人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当然呢，百忙之中呢，我们赶快呢，这个邀请我们的工人检察官呢，哦，在下庭之后赶快来跟大家聊到了，就是这个医疗暴力罪哦，它主要的要件跟案例哦，其实我们常常听到。那刚好我们放了预告以后，下面有很多人哦，也有一些问题哦，包含了就是说它的太阳太多了，包含了现在应该是说这个医生跟病人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好，那因为齁，我想最近大家也都知道，就是随着那个医疗资源的越来越贫乏齁，那所有的医师人员也都工作的压力也都很大，那当然面临到所谓的病人他身上有一些疾病的原因，他可能就是会觉得说，哇，你都要赶快来先处理我齁，不能
拒绝我。
对，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会在情绪方面齁，可能就会比较难以控制，那当然有一度也造成了医病关系很紧张齁，其实病人他可能会觉得说，哦，你医生都不关心我，然后医生也觉得说我都这么忙了，你还来打扰我，或是妨碍我去治疗其他人。那所以说呢，我们在透过这个医疗法的修正，就是为了要矫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医病关系比较紧张，然后透过一些法律的修正介入，来让那个病人知道他们什么事情可以做，然后医生也在这个比较没有后顾之忧情下，可以做出正确的做出一些医疗的处置。
是哦，吴小姐说吴小姐说检察官辛苦了，她想请教一下，她就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所谓的自主权跟人权，是不是这个医生大或者是病人大哦，就变成说有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在中间那条线的一个衡量，还有就是脾气大还给我写脾气大。好，那当然这个里面其实我们也一直有看到了，医疗法也有在修法了，对不对？
对，没错。以前呢，医疗法是没有针对所谓关于医师跟病人之间，假设病人齁之间，或是病人家属或是其他人有一些暴力行为的部分，有独立出来针对特别这些法律去做一些规范。那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医病关系越紧张了，所以在103年和106年的时候，都有特别针对所谓的医疗暴力的部分去做出一些处罚的规定，甚至增加一些保护的客体还有保护的行为，然后呢，来让那个医生可以在没有后顾之忧情下去做出一些医疗行为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之下，我们怎么样把这些行为的样态譬如吴小姐说其实都是心急啦，他说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被处罚啦，甚至呢被提告啊，他说是不是有一些实务可以来提醒大家？
好， 那医疗法那个针对那个关于医疗暴力的行为哈，它有针对几个要件哈去做处理。嗯，首先呢，当然第一个就是说，在肢体的方面哈，不能跟就是所谓的医师人员或是一些紧急救护人员有一些肢体的冲突，这当然是很正常的哈。就是如果平常状况下是一般的人，我们也不能动手去打他嘛，对不对？
嗯，对。
那再来就是除了所谓的物理上的接触，还有一些精神上的一些比如说压制哦，比如说他可能会用一些比较言语的恐吓的行为，好，哦，然后来让这些医师哈，比如说可能要做成什么样的医疗行为哦，其实常常见的就是说在急诊的当下可能没有急诊病房，好，哦，或是说急诊当下他可能没有受到医师的马上照顾，
嗯，
哦，或照护，
或者没有马上来，
对，没有马上来，他就可能会大叫哈，哦，或一些恐吓医护人员的行为啊，那这个行为这个都是不好的，
嗯，
对。
而且呢，有现在有时候呢，这个病人就是有一些脱序的行为，有时候家属呢都没有了解状况，然后就跟着一起哦，比如说把药这个要该吃的药啊丢到这个医护人员的身上啦，啊，哈，这些都不行哦，哈，这个不是只有动粗，连辱骂也是一样，对不对？
是没错，那辱骂行为当然它并不是在所谓医疗法的范围内，可是辱骂的行为本身它可能。在公开场所辱骂行为是一个所谓的公然侮辱的行为，好，那这样也是不行的，对。
嗯，是。那当然，对医护人员啦，或者是这些这个急救助人员啦，辱骂的话，他的罪重吗？他是属于吴先生说这是公诉罪吗？
好，对哈，确实在以前的部分呢，其实很常有一些状况，就是医生或护士他们可能比较没时间来所谓的针对。权益受损的部分哈，来提出告诉，那后来在修正过后，再修正就变成一个非告诉乃论罪。所谓非告诉乃论罪，就是说只要知道有这样的行为，不管医护人员要不要提出告诉，好，那检察机关或警察机关都要主动介入去调查。那尤其是像这种案件，后来。为了避免说这医护人员可能有一些比较息事宁人啊哈，导致自己权益受损的，所以说呢，他就规定一个所谓通报的机制。所谓通报的机制就是说，假设这个医疗院所里面哈有一些医疗暴力行为发生，不管他有没有涉及到刑事责任，纵使没有发生刑事的问题，好，他也会通报主管机关，由主管机关去列管，然后他会填写个通报单。那通报单上面如果已经有涉及到所谓的刑事问题的，哦，他可能就会主动通知这个警察机关或检察机关来介入调查，哦，所以不是说医护人员提出告诉，哦，才会侦办，而是只要有知道就会侦办了，对。
嗯，是。侯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自己家中的医护人员受委屈的话，那请教一下是医院提出告诉还是自己个人提出对伤害者提出告诉？
不管是受损害的个人齁，或医院本身都可以提出告发告诉。就像我如同刚所讲了，它并不是一个告诉乃论案件。
嗯，
所以说呢，假设说这个医事人员，比如说医生或护理受害的这本人，他没有提出告诉，但那个医事单位，比如说医院啊或诊所的单位，他也可以主动跟警察机关、检察机关哦说啊，我这个有这个医护人员权益受损了啊，希望来做介入调查，所以并不一定要本人提出告诉也可以。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医疗暴力如果成立的话，他是会有刑责吗？那还是说他用一颗罚金罚了就可以？
好，那这个案件呢，因为它主要的涉及的都是一些比较轻微的罪哈，那在106年的时候有做一个修正，他把那个刑责部分提高了，好，提高的部分就删除了拘役的处罚规定，也就是说。这种案件一般来讲最轻最轻就是要判到有期徒刑2个月。
嗯，
那当然大部分的状况下会面临到问题，就是说其实呢在实际上的案例里面，大概就是说不管是警察机关啊或检察机关或法院，他面临到这些所谓的加害的主体，就是这些比如说病人啊或病人家属，他因为一时的心急啊或一时的病况不好，他可能有一些比较思绪的举动，好，那纵使真的有处罚了，好，可能也是会给予比较轻的刑度，好，当然不乏就是说有些可能真的很严重的，好， 甚至因为这个行者修正之后，还有一些所谓致人于死或重伤的部分的加重要件的部分，那是不能一颗罚金的。
哦，
那其他如单纯的，比如说动手啊，或是可能有一些恐吓的行为，哦，那法律规定是可以判到可不得一颗罚金的，但大部分的情形下都会考虑这些病患，这些就是被告的实际的状况，那给予一些一颗罚金的刑度。那这个情形下可能就是要看个案去做认定，哦，不能一概而论这样子。
哦，这个是那个张小姐想请教一下，如果说有医疗纠纷是这个所谓的死亡的部分，像那个赔偿金啊，还有他写什么哦，还有就是补偿金这个部分，应该要怎么样来去做协调？
如果说有涉及到因为医疗暴力的行为哈，然后要请求民事求偿的话哈，
嗯，
那第一个可以就是说，假设这个案件刑事案件有成立起诉到法院去了，
好，嗯，
那他可以透过附带民事的部分去求偿。
哦，哎，
那如果没有刑事案件，那他也可以自己哦另外提起民事诉讼，啊，请求那个所谓的被告要赔偿你一定的金额。那看假设看你的状况，如果说你要请求多少金额，那看法院最后怎么裁判这样子。
嗯，是哦，这个是林小姐说现在有医疗互助吗？
所谓医疗互助指的是
他说有专门就是帮忙没有办法自己打官司的这种医疗互助律师吗？
哦，关于医疗互助，我想可能比较像的像是法律辅助的东西。
嗯，我觉得应该是法辅了
啊。法律辅助的部分，以我们现在状况来讲，比较常见的就是说一些因为没有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或原住民，或因为身心障碍没有自由陈述的，好。或是因为法律有规定是强制辩护案件，强制辩护案件就是说，罪轻本刑在3年有期徒刑的部分，
嗯，
哦，那就是可能会需要请求律师来做协助。
嗯，
那关于如果说是本身你是被害人，
嗯，
那被害人可不可以请求法律辅助呢？也是可以，可能他要件会比较严格。
嗯，跟一般又不大同哦。这个你可以来去上网做 Google， 或者是到我们各地检署、各法院，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临柜哦，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哦。第一个防止你受骗，第二个呢也会很清楚的告诉你这方面应该要找谁会比较清楚哦，对不对？
对，没错。
嗯，
法律辅助基金会在各地检署都有一些分会，那可以就近去找那个法辅去搜寻自己可以做的法律辅助事项。
嗯，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许公仁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喽。
好，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长张家煌。现代人学会理财很重要，但是要小心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哦。如果你在脸书 IG 或 LINE 上有收到投资群组的邀请，或是假冒名嘴名人进行招募，他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高报酬等等，就可能是诈骗哦，千万不能轻易相信。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预防诈骗从你我做起。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平安。中正第一分局。
每一个受伤的心灵都有权利为自己发声。2023年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修正条文，赋予少年事件被害人到庭陈述意见的权利，并且透过隐私保护、信赖之人陪同到庭等机制，让被害人能够安心的参与审理程序，为自己发声。少年事件处理法被害人程序参与制度落实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及被害人人权宣言意旨，让被害人的声音可以在法院得到倾听。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